接下来是读经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，我们会从41节读到46节。约翰福音十一章41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解开，叫他走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王长明牧师准备的使人出来，那他会有四个阶段，出来前工作，出来时祷告，出来时的情景，又对你我的启迪。那我们就开始播放王牧师的讲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主日，我们也能够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思想神的话语。我很喜欢先讲问候弟兄姐妹平安，因为在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第一次向门徒显现，就和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 ，Peace be with you。这一句话。也是在台语教会，特别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，台语教会总是会说弟兄姐妹相见就问平安，也就是在今天我们最喜欢的也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平安，愿你平安。我们实在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我们都聚在家里面，也是我们能够思想有神的同在，也是叫我们能够真是能够仔细的思想。今天我和大家继续来讲约翰福音第十一章。我们知道在这一章里面，特别是讲到复活的事，也是叫我们知道这福音最大的奥秘，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希望，也是信仰最重要的重心。我们知道在第十一章里头告诉我们，他的朋友，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生病了，其实是死了，所以耶稣要去看他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没有立刻就去，耶稣在等了有两天再开始去，还要走两天的路，所以他到了那里已经有四天的时间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，拉撒路的两个姐姐，一个是马大玛利亚，他们心里面很难过，因为弟弟已经去世。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提出这个问题来，为什么别人讲他是会迟延呢？耶稣告诉他们，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是的，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但是耶稣知道神的心意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看见耶稣也是对这个是马大玛利亚和众人去问到这个问题，说告诉他们人是会复活的，这个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事。耶稣却问他们说， 在这里是你们信不信？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一次人生最大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所以自古到今多少的人都是想着永远不死，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我们也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在这里提到，也是耶稣讲了这个话，问问他们，你信得过吗？我们在这里时候看见他们的回答，耶稣就哭了。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件事情，耶稣为什么哭呢？我们知道耶稣哭了不是在这一次，也哭了几次，在圣经里面记载的。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情形之下，人的反应，哭是一种在悲伤的时候、情感激动的时候都有的表现。耶稣在这里哭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实在是看见他们的信不过。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的叫拉撒路复活，对我们今天的这启示是什么？在我们读圣经以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常常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，叫我们能够借助这生命之道，能够走自由之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，这是保守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这是能够明白你所给我们这宝贵的圣言，叫我们能够只是依靠着你的话语，能够在每天生活当中得到力量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讲的这段圣经是继续讲耶稣哭了以后，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从约翰福音第11章41节到46节。在这里说，耶稣叫他们对他们说，我不是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叫他们把石头挪开。他们在这里四十一节就说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就大声 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叫他走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，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好，我们看见在这段圣经，我给他的题目是说死人出来。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耶稣哭了，这次耶稣是叫死人出来，叫他复活。我在这里是用了这一段里面用了四段来和大家分享。第一段是出来以前的工作，第二段是出来时的祈祷，第三段是出来时的情景，第四段是对你我的启迪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这就是耶稣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我感谢你。”我们看见在这里是个坟墓，以前挡前面是挡了一块石头，耶稣吩咐他们挪开。我又和弟兄姐妹分享过，这是主耶稣教我们做的工作。他可以不需要我们，但是在这里，耶稣也给我们工作要去做。我们不能够叫死人复活，但是我们可以听耶稣的话，把石头挪开。所以他们就听了耶稣的话，把石头就挪开。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讲到马大的忧虑是什么呢？这人已经死了4天了，已经臭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人当时的反应是什么？是不可能的一种情形了。人都臭了，怎么可以复活呢？这个是我们也在和弟兄姐妹分享。我说玛利亚到哪里去了呢？在这里没有讲玛利亚。我也和弟兄姐妹分享到，在第12章开始，接着玛利亚就用香膏抹耶稣的脚。玛利亚，我们在这里想到这个门徒约翰，他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也非常的深刻，叫我们看见，因为玛利亚也深深的相信耶稣是可以叫人复活的，耶稣是生命，耶稣是复活，所以他能够去预备，把他最好的摆在耶稣的面前，为耶稣用最宝贵的香膏来膏耶稣。我们在这里也看见，耶稣在这个时候，他石头挪开了，耶稣的是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想到，是的，叫我们能够思想的，耶稣第一件事情是举目望天，举目望天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应当学习的一件事情。耶稣没有看环境，没有看这些人的不幸。他说，首先要做的是举目，不看环境。我就想着，这是在圣经里面有多处的，也记载着，像彼得一样，耶稣叫他可以在水上行走，那彼得下了船就可以在水上行走，但是他看到环境有风浪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马上就下沉。他在最重要的时候，他会呼叫，说叫耶稣救他。在这里实在是叫我们看到，不要看环境，要举目。注定耶稣，所以我又想到一个人，就 Dr. Charles Stanley。你看到现在每一个礼拜天，在电视上都有他的节目。他是 Atlanta Baptist Church 的牧师，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。他一直工作到现在，他和我也很奇妙，就是同岁，今年也是应该是87、88岁，每一个礼拜天还在讲道。我们就看见他在这讲道，他年轻的时候，由于牧师帮助他，他年轻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挫折， 有一个老牧师在他的家里面说 Stanley 你可以看这张图片吗？那 Stanley 就看到那张图片，那张画片是什么呢？就是丹义利在狮子坑里面，丹义利在狮子坑里面。那一个老牧师问 Charlie Stanley 说，你看到这张图片有什么意思呢？ Stanley 没有注意到，他告诉 Stanley 说，你看到丹义利的脸是朝着什么方向？那他的丹义的 Charlie Stanley 看到丹义的脸，丹义利的脸是望着天，没有看见狮子坑里面的狮子在他的周围，他的眼睛是看到丹义利的眼睛是注目向天。所以这一次也教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，教我们真是不要看环境，环境虽然险恶，好像今天在我们看见的电视报道告诉我们每天死了多少人呢？哦，这个 COVID-19 叫我们每天死了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我们不要看这些环境，我们要注目向着我们的神，这样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力量和平安。他接着在这里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在这里是非常宝贵的，叫我们看他看见耶稣不但举目望天，注目父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而不要看环境。接着他就感谢，知道一切所临到我们都有美好的神的旨意。若是我们能够知道神对我们是好的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遇到挫折，遇见病痛，遇见困难，遇见失意，我们都能够存一颗心说，父啊，你的旨意原是美好。我们看见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，真是不容易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？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也教我们学习，在这里也是说，你已经听我，也常常的听我。好，这个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。我也常常想到保罗，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蒙神呼召，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。在那个时候他到大马色去，在那里眼睛也看不见了。可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，在他一生的当中，神怎么样的呼召了他？他用亚纳尼亚这个门徒去开他的眼睛，这一个见证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永远记住的。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不但是在第九章他做这个见证，到了使徒行传22章他又做这个见证，到了使徒行传第26章他又做这个见证，这一个见证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就想到我的见证，我讲了一次，我在你们当中已经 超过15年的时间了，你们也听我讲过，我还愿意再提及，这是对我的见证，是非常的深刻。我常常想到，神要成就一件事情，是在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就想到来到美国，在惠特读书的时候，那个在春季，我是春季2月份到美国来，那个时候学校在研究所的要欢迎新同学，那一年的新同学只有我一个人，教授欢迎的却有差不多有将近10几位，所以这些教授就在问我说，你需要什么，我们可以为你祷告。我当时和他们讲的，我没有告诉他们我需要钱啊，我没有说，我最告诉他们我最需要的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能够和我在一起。他们就答应说，好，我们为你祷告。这是在2月份里面，我就把这件事情也是恳切的祷告。我只是因为我的父母在结婚不久，我的父亲就离开我的母亲去抗战了。那个在日本时期，我们的城已经被日本占领，我的父亲就逃到大后方，到四川，我们是在山东，所以一分别就有11年没有见面。所以我小的时候的生长就是在我母亲一个人抚养之下，我深深感觉到我的孩子和妻子离开我，实在是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情。我不愿意再和我父母这个经历一样，所以我这样祷告，那教授们也为我祷告，我就开始去办理我的妻子孩子到美国来和我团聚的事。第一次我到，很快到3月份，大概是我就去到领事馆去问，因为既然祷告就要去做，是到领事馆去问这件事情。那领事馆我记得很清楚，杨副领事和我在谈，他说，你知道留学生解卷的规定吗？需要1年以后才可以解卷。那我刚刚来了2个月，怎么可以解卷呢？但是他又讲了一句话，是非常这个是奇妙的。他说，若是你的妻子能够拿到美国的工作聘书就可以。那我得了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就回到学校，就和学校的在讲，谈到这件事情。那学校方就在说，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要聘用一个人，总要是要见面要谈嘛。现在是要给聘书，这是不大可能的事。但是他们商量以后，就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不是聘书，就是一个说明书，就是叫我的，如果是我的妻子到了美国以后，可能会有一个工作的机会，这个工作的机会的可能他的待遇是300块钱到500块钱的样子，所以就是这个说明书。 那我拿了这个说明书以后，我再一次到领事馆去，这是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是神做事情是很奇妙的。我常常讲到在以斯帖书里面看到所发生的情节是那样的奇妙，真是在我的身上神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奇妙的，超乎人所求所想的。当我第二次拿到这份说明书的时候，到了领事馆，我也从回腾坐火车，大概要25分钟到了芝加哥，下了车以后到领事馆，那领事馆在9楼，我刚刚进了大厅，有一个美国的老人，他在问我说，你这位先生是要到中国领事馆吗？我说是的。他说我可以跟你吗？我说当然的，因为我也要去嘛。这位老人，美国老人就跟着我进了电梯，好，从电梯从1楼到了9楼，电梯门一开的时候，我看见欧阳煌总领事，因为他在芝加哥是当时是非常的重要的人物，在芝加哥的活动当中，他总是领头的，或者也在华府里面，或者在Chinatown里面要游行啊什么，我曾经参加过，看过，遇到这样的情形，看见过，他们说这是欧阳煌总领事，所以我对他有见识过，知道他是谁。所以在电梯门口一开门的时候，哎，欧阳煌总领事就在门口，所以他就问这位美国老人说，你是跟这位先生来的吗？那个美国老人说，是我跟他来的。那欧阳煌总领事就在问我说，你这位先生来是有事情要办吗？我就告诉欧阳煌总领事说，我说是的，我要给我的妻子孩子办到美国来。他说你跟我来。我就和这位美国老先生跟着欧阳煌总领事到了大办公厅。这个时候欧阳煌总领事就叫着杨副领事说，杨副领事你过来。杨副领事当然是一定听命的，就过来了。那欧阳煌总领事就交代说，这位先生说要办的你就负责了。所以他讲了以后呢，就带着这个美国老人就去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去。这个时候杨副领事看到我很快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并且有欧阳煌总领事交代要他办理。所以他就说，你我上一次和你讲过了，说一定要有聘书，我说我现在拿来了给你看一看。他就看了这份介绍信，看了以后说，这不是聘书吗？我也知道这不是聘书啊，聘书不是这样写的吗？若是你的妻子来了，可能有机会有300到500的月薪，这个不是聘书吗？可是我也没有话可以说，他讲的也是事实，但是有欧阳煌总领事的交代， 他就在这封信上就盖了章。所以我把这个盖着章的这封信就寄回台湾，我的妻子孩子就4个月就到美国来了。我要述说这一个见证，实实在在的，这个是国家的规定，神也能经过各样的方法成全他超乎人所求所想的。所以叫我们能够在祷告的当中有信心，也叫我们能够照着去做。我常常的说，这些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要脚陷踏到水里面去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事？当他们的脚踏到水的时候，水就分开了。这个是神的作为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，为什么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信心，他也肯，他这举目不看环境，感谢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并且他也深深相信的，他听了并且常常的听，叫我们学习到出来的时候耶稣的祷告，在出来的当时的情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在这里说，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了。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大声说呢？为什么要大声说呢？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不是说给死人听的，他是说给众人听的。要我们注意，耶稣要大声地说，提醒我们，一再地提醒我们，所以拉撒路出来啊，那死人就出来了。出来了怎么了？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裹尸布。再叫我们能够想到他怎么可以出来的，这不是我们所可以理解的。他都裹包的这么严谨，他就出来了。我们看见在这时候死人出来这个样子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，要解开。我们又特别在这提到，是耶稣在这里又要提醒我们，耶稣可以自己叫他解开就解开了吗？为什么他在这里要一定要我们要参与的工作，要我们有份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耶稣对他们说解开，叫他走。我们看见是的，这是人听吩咐把石头挪开，是我们的份，解开是我们要做的功。我们在下面看，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？我们在这里说，耶稣今天也可以叫死人复活吗？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，在圣经当中 我们需要理解的。是的，世人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都是死了，在罪里面，因着一个人亚当犯罪，众人都死了。可是因着一个人，这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说的，耶稣基督因着他的义，我们都要复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，下面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我们在罪中都死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神不住的在呼唤，我们说大声的呼喊啊，至于在圣经里边，特别我想到以西结时，以西结先知以西结，他在这里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的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那以西结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他告诉背叛的人要回转，他不喜欢人死亡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从开始亚当犯罪，神一直在呼喊，在寻找。我们看见先知不住的在提醒，叫我们能归向耶和华，归向神。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4-25节，他就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事后讲到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我常常喜欢用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给他起名叫阿门篇。为什么叫阿门篇呢？因为在这一节说，常常的用的实实在在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耶稣非常肯定的，实实在在就是阿们，阿们。我们祷告常常说阿们是什么意思？就实实在在，实实在在的。耶稣的告诉他们，在这里就是信他的，就是得永生。不信的就要灭亡，所以信他的是出死入生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也是要想到，我们都是死过的人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活过来。在这里特别说，在第五章里面26-29节之间说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，那个时候耶稣要审判我们，行善的和作恶的 的光景不同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说，既然是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个死亡或复活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想复活，可是我们不愿意死。我就想到在圣保罗牧师，他在常常做见证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16岁就开始传道，他那个时候当时非常被神大用的神的仆人贾玉明，那他看到贾玉明的时候，他说他就跪在贾玉明的面前，哦，那个时候只是尊敬老传道人。贾玉明就向他说，你还没有死啊，对于圣保罗牧师一生的服侍，他常常记住了这一句话，你还没有死啊。是的，我们没有经过死，我们怎么会复活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讲到，在这里说对于我们的最重要的提醒是什么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信徒在他复活以前，就是在他复活以后升天以前，他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的，在这个罪恶的时代，在这个死亡临到人类的这个时代，我们能够做什么呢？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。今天我们都在家里面，我们不能够去，不准我们去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，就是耶稣吩咐使徒们说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。所以当时教会120个人就等待圣灵的降临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他们在等待，在祷告，就第二章圣灵大大降临了，这个世纪教会开始大大的复兴。今天神把我们关在家里面，叫我们思想这个世界，世人都被死的阴影所笼罩，叫我们能够出去，在出去以前神把我们关在家里面，叫我们等待圣灵的能力，叫我们能够恳切的祈求，一直看到立刻就有圣灵奇妙的大作为要临到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心里面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是复活，你是生命，你可以叫死人得生，你也把很多的工作交代了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把石头挪开，也叫我们可以把死人的裹尸布和面巾能够除掉。我们要去做。主啊，当我们遇在这个COVID-19 的关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主叫我们思想 能叫我们尽心的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旨意，等候圣灵降临的大能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愿主保守恩待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王牧师的分享，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能够举目望天，不看环境，知道在各样事上都有神美好的旨意，要常常听神的话语，使我们有信心，在等待圣灵的时候，也能够得时或者不得时，都要传福音，遵循大使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但愿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。那使你保守你不失脚的，叫你们无瑕疵，欢欢喜喜在他荣耀之前。我们的救主，独一的神，愿恩惠、平安、怜悯神我们的父神，并主耶稣基督圣灵归于你们，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司会培华。培华